请大家翻开圣经以斯拉记第七章。翻开圣经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会读第七章到第八章，这个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我们会挑着读来读。大家如果翻到了，就按照我说的来读。我们长的呢，我们就起应的方式来读；我们短的呢，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那先读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辖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西莱亚的儿子，西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读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先来读。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继续再看第八章。第八章也很长，我们从十五节开始一直读到三十六节。十五节到三十六节，第八章十五节三十六到三十六节，我先来读。我召集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一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一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又有哈沙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撒亚，并他的众子和弟兄共二十人。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使他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 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平了秤，称了交给他们。今晚20个重1000达利克上等光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正月12日，我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器和器皿都称了，交给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舒雅的儿子约撒拔和保内的儿子挪亚底。从裸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绵羊羔77只，又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就读到这里。今天这段的经文特别讲到以斯拉的出现，也特别讲到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继续看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斯拉记的1章到6章特别讲到回归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开始建殿。建殿虽然有很多的不顺利，但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们，他们终于把圣殿建了起来。从7章一直到10章，就讲到他们虽然建了圣殿，但是他们还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重建他们神子民信仰的生活。神子民不光光有祭司的制度，有一个仪式，还有一种的生活，这就是上次我们特别讲到的。这一次在7章1节，以斯拉出场了。祭司以斯拉在这个里边就特别出现了。他说第7章1节说，这是以后。这事如果我们看前边，我们知道可能是指的建殿的事。那这事以后过了多少年，圣经里没有提，可能过了好多年。他们那个时候通讯不太那么畅通，像现在一样，可能过了好多年。这个以斯拉他还没有回去耶路撒冷，但是他知道了神的殿已经建立了，所以他就想也带着以色列人回去。当时在贝鲁之地有很多很多以色列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回去的，因为当时以色列应许之地虽然是他们的家乡，但是经过战乱非常荒芜。 他们以色列人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已经安家，已经置业，他们的生活也很好了，很多人不愿意回去。如果从历史上的记载，我们也会发现，直到后来耶稣的时代，还有很多以色列人还在巴比伦当时的波斯的地方还在那里居住。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后代还存留在今天的伊拉克，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不愿意回去。为什么不愿意回去？因为回去的生活太苦了。但是祭司以斯拉，圣经里说他是敏捷的文士，他学习律法书，他对神的话非常的清楚，对神的话非常的清楚，他就知道神的应许，神把这块地给他们，那是应许给他们，这是应许之地，所以他知道神既然应许给他们，他们就应该回去。虽然他们的先祖得罪神，神把他们掳去离开应许之地，但是神也答应他们70年之后要把他们带回去。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回去了，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们看到神施恩的手带领他们，神的圣殿再一次被建立起来，神的子民开始在那边安家，所以神再一次感动祭司以斯拉，他就求王允许他回去。圣经里说，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他就开始回去了。当然，他没有自己一个人回去，他带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回去。第十节，他回去之前，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立定心志，要学习神的话，要教训以色列人来遵守神的话。我们这个从小的时候，我们华人呢都有一种的传统，就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说，从小要有一个志向。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怎么样立一个什么志向。当然了，那个时候呢，小的时候呢就看很多这个励志的这个传记啊，名人传记。那看到这个爱因斯坦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以后长大要立志做一个什么，哎呀，物理学家啊，最后没做成啊。那后来看到了这个医生，我也说啊，我长大要做医生，那这个励志，励志没有坏处。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立了志向，你可以望着那个志向的目标去努力。当然，达得到达不到，那是另外的一件事。基督徒有没有志向？基督徒也应该有志向。那这个我们做了基督徒的时候啊，教会呢就开始这个有宣教年会，有派讲员来啊。耶稣基督升天前给我们有一个吩咐，叫做什么？大使命。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个大使命是耶稣给我们的吩咐，是往普天下去传扬这福音。所以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有的人看到那个时候听讲员在上面一下大声疾呼，结果他就开始立志，对吧？说以后我要传福音。但是请问，传福音你传什么？哦，简单的告诉信耶稣啦，耶稣很挺好的，光讲这个都不行了。以前可能还好一点，因为大家都知识水平也不太高，认不了几个字，反正你也讲大道理也听不懂。但是现在人不行了，现在教育水准很高，那你要怎么样去传福音？既然你立了这个志向，就要达到这个志向。基督徒传福音也有一个志向， 那个志向就要学习神的话，用神的话传福音，教训别人。有一天神也感动我，感动我去传福音。那感动我传福音的时候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就跟我说，哎呀，主都快来了，不用去什么神学院了，赶紧去传福音吧。哎呀，当时我听了以后呢，我就想到底要不要去学。好，那既然主都快来了，也不用传福音，也不用这个什么了，就赶紧在大街上拉一个人就在那讲就算了。但是我想想也不行啊，现在的人要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我一问三不知也不行。所以我还是觉得花点时间应该去神学院接受造就。去学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就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啊，因为我们在座的想大部分都是应该学工程的哈，这个学工程的人突然去学文科类的东西，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这个不可忍受的一个煎熬啊。这个尤其我们进了神学院的时候，这个我们就一上来哈，这个就要学希腊文，还要学希伯来文啊。那个神学院里边有一个绰号叫希伯来文呢，叫做学不来文啊，非常难学啊，难到啊，因为它这个语言跟你的语言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呀，非常难，搞不懂。哎呀，学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啊，那个时候呢，那个我们学的时候呢，我这个桌上摆了四本的圣经，同时摆四本圣经，希腊文、希伯来文、英文还有中文。那老师讲课的时候呢，他是用英文讲，但是呢，我听懂了以后呢，先不看英文，先看中文。为什么看中文快啊？啊，我一扫我就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呀？啊，完了以后再反过来看英文，再反过来看希腊文，再看希伯来文。哎呀，上课的时候就要这么样看，读得痛苦得不得了。但是当时我有一个感觉，我说我是准备要去传福音。既然我立了这个志向，我就要接受这个装备。后来我就自己讲，我读第一个学位，学士学位的时候，是为自己读的。为什么呢？因为读了以后就有饭碗吃啊，就有吃饭的这个什么本事了，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啊，读完了书就有一份好工作。所以那一个读书呢是为自己读。后来出国留学，我就说呢也挺难的，但是呢那个时候读书呢是我为我妈妈读的啊，父母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把我们送出来哈，也不容易哈，那总得有点回报给他吧。所以我记得我读完了这个拿了硕士学位的时候，就把它复印了一张搁在信封里边一家寄给他。哎，就让他看到啊，儿子终于读完了啊，也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但是这一次我读，我是为神读的，虽然难，但是我坚持下去。我不是很聪明的人，但是我只能够坚持。以斯拉，立定心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书。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立定心志想服侍神，但是服侍神之前要先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要立定心志先来学习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服侍神。要不然我们讲什么呢？要不然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呢？若没有神的话，神的子民信心怎么能够增长呢？从后边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先知来到耶路撒冷，他们确实教导以色列人开始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以色列人从那开始，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他们懂得神的话语，懂得他们应该怎么样去遵行。所以为耶稣传福音的时代预备了好的百姓。以斯拉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后来他求王，王就给他命令，允许他回去。王的命令在第七章的后半段，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一次回去的人，就会发现第二次回去的人没有第一次那么多。第一次有超过40,000人一起回去，他们怀着一颗兴奋的心情回去了。但是以斯拉再次回去的时候可没有那么多人，最多加起来不过几千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差不多才只有1500个。并且如果我们刚才开始读这个第8章15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利未人还不跟着他一块回去，所以没有利未人一起回去。我们知道利未人是服侍神的，按道理来说要准备服侍神，应该回去圣殿都建好了，应该服侍神。但是我想可能那个时候利未人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都已经安家立业了，都不想回去，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回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8章15节往后面的时候，那以斯拉还要回去去找人鼓励他们，让他们回去。所以你可以想到服侍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其实服侍神很多的时候不是光靠热心就可以了，服侍神最麻烦的事是什么？服侍一次特别容易。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特别大型的，算是大型的一个聚会了啊。昨天晚上在这儿的这个参加的人可比今天在座的人还多，对不起，那个差不多有70多人哈，大人孩子，哇，兴奋得不得了啊。那当然老师讲得也很好，哎，一次聚会大家都很兴奋。如果每个礼拜都有这样的聚会呢，我想大家的兴奋劲儿可就没那么大了。真的是很难的。服侍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一种的持久。持久，你说你让我做一件事我都特高兴啊，你给教会同工看得起我，那我就高高兴兴地做。但是跟我说今后10年你都做这一样工作，你干不干？你可能勉强答应，做了1年以后就跟同工说，怎么样，能不能给我换一份工作啊？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确确实实，人最怕的就是持久的做一项工作。服侍神很难，服侍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瞻前顾后。第一次回归应许之地，很多人都很兴奋就回去了。可能消息传来说回去的生活很艰难，第二次以斯拉在说回呀，我们一起回我们的家乡，大家就开始不那么热情了，瞻前顾后想半天。这就跟我们的服侍差不多，很多的时候那个难度就出现了。以斯拉先知在这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心。18节，他在这里说，不是用我是表达以斯拉自己的信心， 以斯拉在十八节里说，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我们的神。他在鼓励那些神的子民们说，这不只是我的神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那我们呢，怎么样回应他的帮助？他的神的手，我们神的手带领我们，我们怎么样回应呢？所以他在这里禁食祷告，二十一节他宣告禁食，就是让弟兄姐妹们，让这些神的子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一个平安的路程。后来二十二节里面特别提到，他好像拒绝了王派兵护送。为什么？他说他知道神要帮助我们，所以他就凭着这样的信心往前走。很多属灵的伟人有信心，但是那信心某种程度上都是他个人的。属灵的领袖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把那信心感染给所有的人。哎，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领袖最难的就是鼓励会众一起参与，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从以斯拉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榜样。后来他把神殿里的器皿都带上，他没有自己弄一个大车全部装上，完了自己看着那个大车往前走，他让所有的人都参与，每个人带一部分，完了以后呢，说我们一直走到圣殿，到圣殿以后交给祭司长，每个人看一部分，每个人都要参与。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有些事情呢，你觉得这是你的工作，完了你就拼命做，你就让别人做，别人就觉得是啊，这是你的活，那你就去做吧，你非得叫我干什么啊？那你做好了，我们就坐那儿享受你的成果就好了。如果是这样的领袖，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领袖。一个好的领袖是能够鼓励所有的人都参与的领袖。以斯拉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他把所有的器皿不是自己弄个大车装在里面，而是分给每一个人。他们所有的人懂得，这器皿以后是要服侍神的，是要在圣殿里使用的。所以他们自己虽然一两件自己保存，你想想每一个人带着那一件的时候，是不是睡觉的时候都要把那个器皿抱在怀里边，每天走的时候都要，起来的时候都要看一看，哎呦，这个东西还在。为什么？因为这个你要保存到一直到圣殿呢，所以走这一路，这一路走的时间很长啊，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慢慢走啊，所以每一天都要看看这个东西还在不在，因为这是他的职责。这种的鼓励非常的强烈，每一个人都参与，参与到这个情况是带着。所以二十九节的时候，他特别要求每个人都要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交给祭司长。哇，你想象一下好不好？有一天他们终于到耶路撒冷了，每个人要进圣殿的时候， 每个人手里都抱着他们走了一路所看守的器皿，排着队走进了这个圣殿。或者另外一个场景，以斯拉赶一辆大车，自己一个人，车上装满了那器皿，完了后边稀稀拉拉的，这个松松散散的一群人就在那跟着也进去了。这两种情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如果每一个人带着他们的器皿排着队走进圣殿，每一个人是兴奋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他们用他们的生命看守神的物，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服侍神。以斯拉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他让每一个人经历他的信心，经历神的保守，经历神的恩典。信心需要经历的，因为我们信的神是活神，信心需要用你的生命去经历的，信心也需要你的服事去经历的。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小的教会，我们教会需要很多人来服事，不是永远那几个同工在那里拼命做。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家就永远是这样。你说你有信心吗？但是你的信心要表现在神的面前。信心是需要每个人参与的，神的家不是他的，也不是他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的。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消极的宗教，为什么呢？反正就相信就好了嘛，反正什么都不用管。但是你从观察就会发现，基督教的教会基督徒们都是非常积极的。为什么？因为教会鼓励人们参与。当我们知道有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积极的参与，知道这是神所让我们做的事，神让我们服侍他，跟随他，用我们的生命为他做见证，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耶稣升天前用大使命跟门徒们说，往普天下去做我的见证。这见证今天这使命还在。怎么样来做见证？就是用你的手来服侍他，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他。当我们每个人在教会参与的时候，神的家就兴旺起来，神的国就兴旺起来，神的名就得到了荣耀。以斯拉先知祭司，他用他的信心鼓励感染当时的以色列人，用信心踏上回归之路。愿这信心今天也感染我们每一个人，用信心来踏上服侍之路，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用信心来服侍你，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服侍的路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主，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们有信心。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求你坚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扶持。主啊，帮助我们，让你的家得到兴旺，让你的名得到高举，让世人都能因为我们的见证能够认识你。祈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湾区这个地方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